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好像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太安心，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也觉得好像担心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还是自己遗漏了什么东西，总是心里面就是不是很平安。那有的人就很幸福啊，天生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老神在在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会常常不安心，又怎么样能够安心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也是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个话题。
是，谈到安心的话，当然我想最主要不能安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我有什么事情没做好，
对，
什么事情没有符合标准，我们怕自己不符合标准，所以我们就不是很安心。我想这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理由。可是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在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什么事情都没有的状况呢，我们会开始去想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是当我们在想说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用出了问题的角度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找到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什么地方没做好的。那尤其是呢，拿一些成语啊，或者是一些专家跟你讲应该怎么做才对的哈，你通常会用那种标准往自己的身上一套，那么一套的话就发现我好像没有符合那个标准。那当自己觉得不符合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安心了，或者是觉得我应该要怎样做才好。所以从安心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假如说我肯定我现在的所有状况的话，不管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当然不是每一个个人的状况都会符合所谓的标准，可是呢，如果你开始喜欢自己的状况之后，你了解自己的状况，而且了解你自己的存在本身，它是一定有原因的，然后这个原因的话，它一定有一个你可以创造的机会，也就是利用现在的环境你可以做出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假如说我们一直在看着一个所谓的专家所设出来的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假如不符合你的标准，那么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尤其经常会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尤其是夫妻之间或亲子关系。我最近有碰到一个例子，一个朋友呢就在问说，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先生跟我去夫妻营。去夫妻营的话，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他的先生进了夫妻营之后呢，能够跟他的关系更好。我相信如果一般夫妻到夫妻营，然后看到那种气氛啊，或者是说他所教导的一些方法，可能真的会增加一般家庭的夫妻的和谐啦，因为他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可以告诉你，没有错。可是现在问题是，就连第一步你怎么样想尽所有的办法让自己的先生去参加夫妻营，我想很多的夫妻间大概都有这样的想法或麻烦。
很多的先生都觉得哦，干嘛去那里，不要去。
是，通常的话太太都会想尽办法让先生去諮商啊，或者是去参加什么心灵成长课程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夫妻营啊，或者是什么爱的团体啊，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先生第一个反应会觉得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吗？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吗？或者我需要改进什么吗？而且如果跟你去的话，那是不是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可能有这些内心上的挣扎。那本来要增加双方面的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夫妻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互相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可是它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那个 不安心的原因，就是说我好像什么地方你觉得我做错了。当你觉得什么地方做错，而且尤其是最重要的关系人觉得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劲的话，他内心里面会产生一个不安的感觉，之外呢其实会延伸很多的问题出来，会认为说你是不爱我了啊，或者是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这种状况我想一般通常在很多的家庭上是有的。像之前有一个朋友在提一个问题，他说哎，我今天看到一些报章杂志，就谈到一个正常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呢，应该要让孩子在你的面前呢，什么事情都能谈，很自在很自然的什么事情都能谈，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可是坦白说了，以我们中国的环境来讲的话，我们一直处在一个父母对孩子比较有威严的状态，就有一点说父母亲跟孩子间，我们的家庭是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像美国的家庭那样称兄道弟那样，他直接叫你名字嘛，对不对？像美国的家庭的话，可能叫他爸爸就直接叫名字就 OK 了啊，不是吗？叫妈妈也直接叫名字就 OK 了啊，当然也有叫爸爸妈妈都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来讲的话，从以前那个五伦的概念当中，我们父母亲跟孩子之间本来一开始就有一些距离的，一开始就有那个威严在了。
嗯，
那再怎么样的话，你在你的家庭里头，孩子多少在你面前会表现出希望你看他很好的这个样子，希望表现出来他是个好孩子的样子，因为我们从小都希望他是好孩子嘛，所以他在你面前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如果你把他认为他是一个不正常现象，你说哎，很多专家都在讲啊，孩子在你面前啊表现应该非常非常的自然才行啊，问题是每个家庭真的都不一样啊，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有一点差异性。好，你说你要不恐惧或不安心的状态，除非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相信现在是好的，你相信现在的状况它是没有问题的，而不是说我们一味要去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一味要去找问题，我们就很容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找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把那个问题拿来当这观察点，那用这个观察点去观察我现在到底我的生活状况有没有问题，
这叫没事找事。
对，这叫没事找事。然后一找的话就发现哦有事了，然后一找发现有事以后，你就想把它纠正。那纠正的方法通常就是来来来，我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来来我帮你纠正一下，我帮你脑袋洗一洗，或者是我改正改正，这样子洗脑一下，让对方能够符合我们的想法。可是通常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比较难看到对方到底他真正真实的人格或者真实的一个个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特点，而且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生活的一个特别的方式。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说在报纸上看到爱应该要怎样，这就很大的题目了，你可以到处看到爱应该帮他洗碗，爱应该怎么样，爱应该就有太多太多在爱这个字上所添加上去
别人对爱的
定义，
应该如何的定义。
对，也有很多去检查你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的这个检查表。假如你去检查以后，你发现哎，其中有三样我好像不是那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我是处在一个没有爱的状态，
就开始自找麻烦了。
是，就自找麻烦，说哎呀，生日啊他没有送我礼物，那他是不关心我啦，那他应该要怎样做啊？出门的话他应该替我开门啦，然后进餐厅的话他要帮我拉椅子啦，他要帮我夹菜啦之类的。那真正他的个性跟你的个性跟你们之间的那种真正的生态状况，我们可能不会被考虑啦。
有时候彼此之间的状况远远重要于专家怎么说，
是
别人怎么说。
对，我们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你先尊重常理，先尊重你自己的实际上的现在的生活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你肯定自己，你就会喜欢你的好恶，你就喜欢你的个性，然后你会喜欢你所有所发生的事情。那你喜欢你自己之后，你就没有留空间让自己觉得我好像什么地方不好， 当你觉得你是安心的时候，那么因此你看别人就不会挑剔。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你安心之后啊，你就不会去挑剔别人。你看哦，一般谈恋爱的人，当他在一种非常美好的爱情状况之下，通常他会讲一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可是当自己的感情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眼睛都一直在看社会消息当中有哪些啊，负心郎啊，或者是这个负心女啊之类的哈，你会眼睛一直在看着那些负面的东西，然后那些负面的东西呢，会直接的变成我们在一直在焦点的那个东西。那人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很好玩哈，就有点像血球，我们今天所经过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体验的事情，它会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不只是经验的一部分，它会变成我们的思考的一部分，不只是变成我们思考的一部分，会变成我们用这样的思考在观察自己跟观察别人，观察这个社会的标准。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一个很幸福的状态的话，他看社会的状态是安全的，他看社会是好的，可是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不良的状态，不安心的状态，那么你会用很不安的情形来检查自己，检查别人，然后因此你会发现到别人有好多问题，然后自己有好多问题这样子。那可是当你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很安心的在自己的位置上去做创造。我觉得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应该可以分为四个重点来谈嘛。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既然你是你，而你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么你何不先肯定你自己？你先肯定你自己，你生来就是那种样子，那种德性，
也做不了别人。
你做不了别人，你肯定你自己。假如说我先肯定我自己，我喜欢我的所有的现在所拥有的条件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留太多的空间去抱怨的。那当你对自己没有抱怨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我刚刚提过像滚雪球一样，我对我自己一满意之后，我的观察点看到外面的话，我就没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去观察别人这样子。当我观察别人都不好，假如这个世界都让你觉得不好，觉得让你不安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创造力尽情的去发挥呢？假如说你能够想把自己的潜力能够纵情的发挥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能够真正安心在你自己的本位上。假如你安心在你的本位上的话，你会觉得我尽量的去发挥我的长处。假如说你跟别人一比，发现自己比不过人家，输人家很远，而且自己又没有优点的话，那么你连讲话的这个勇气都没有，你连表达的勇气都没有。可是一个人一旦表达之后，他才会引起更多的可以表达的东西，然后一旦他表达以后，他才能够形成他个人的力量跟他个人的身份感。比如说我一直在表达一件事情，那么我表达以后，其实这个表达本身呢，会带给我更大的丰富。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假如说你有机会去表达的话，你就先不要去用一个尺度去衡量我现在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别人是怎么看我。假如你带着一个爱心，然后一个很诚恳的心去做表达的话，通常这种表达就算是它很拙劣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改善的。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成功，只是表示我们还没有找到成功的方法而已。那么只要你尝试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很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哎，有一条路是你真的可以走的路。那当你觉得你可以走这条路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表达是越清晰，越勇于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如果你勇于去表达你的意见的话，你才有机会真正把你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那所以我觉得不安心带来的东西，就是你真正来讲的话，不安心后面的议题是什么，讨论的主题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肯定我现在的位置。一样的情况，假如你跟别人在一起，对不对？或者是你的先生或你的孩子，我觉得也是要肯定他为第一优先。因为如果你先肯定他了，那么他在你面前他就没有担心，没有恐惧，然后他也没有一直在防卫你，他不躲你， 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关系才会变得比较好。然后你认识了他，他如果不躲你的话，你给他安心，对不对？他就不会再躲你嘛。
对，他不躲你，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
对，当不躲你的话，当你不去批判他，当你用一个了解他的、肯定他的态度去对他的时候，那么因此他就能够真的把他内心的话讲给你听，或者是表达他自己的意见。那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你看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总是用一个标准来看一个人，对不对？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标准去看一个人的话，你常常可以用这个尺度去看到这个人的缺点。比方说了哈，大方跟小气，假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很大方，他对所有人都很大方，可是有些地方他有可能会小气。比如说加油到便宜的地方去加油啦，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说哇这个人那么小气哦，当觉得他是不对的时候哈，那他的很多好处你就看不到了。
对，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观察自己或观察别人，先从一个个人的独特性来肯定自己，你肯定你自己，你肯定别人，那这个后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是人，所以他所有的人性都有可能会呈现，只是说有些时候他呈现出来的话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好。假如说你能够用一个比较全然的观点，或者是说一个整体的观点看他的话，而且允许他能够犯错的话，那么他的优点或他的特质才能真正在你面前显示出来，你也才有可能真的看到他。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看清自己或者自己的潜能或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一种特质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容许自己是可以错误的。如果说你有一套标准一定要往自己身上套，我一定要怎样才可以的话，可能会很麻烦，因为你碰到那个部分的话，你一定会躲避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用一些座右铭啊、专家说的啊、这个教条啊，这些东西好用的时候拿来用就好了啦，可是不要拿来变自己的绊脚石啦。就算很平常，我们认为是很对很对很对的事情哦，也不见得一定在每个地方都对。不见得，你知道吗？
对 对, 对，都是因为对。
我今天早上在路上就想到一句话，
改变
了。拜金之将不可言勇，这绝对是对的吧？1000%是对的，对不对？拜金之将不可言勇。那我问你，那视频仓库那个500万人是不是他没有成功啊？可是他是不是英雄啊？
对呀、啊，
他是英雄，他100%是英雄，他100%是勇者嘛，对不对？
对，
他牺牲他自己保护国家，怎么不能称为英雄呢？可是他是英雄没有错，可是他的确是拜金呢、啊。所以拜金之将不可言勇，一定对吗？大部分的时候是对啦，大部分的时候是对，可是有一些时候哈，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总是有变异数的。我们统计上都在谈，你在怎么样的一个常态分配，都一定有一小部分往上跟往下的变异数嘛。我们假如能够有一个比较更宽大的心，允许自己可以犯错，允许对方可以犯错，不以完完全全100%的那个严苛的标准去衡量对方跟衡量自己的话，我觉得那样会给自己跟对方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嘛。你看自己的孩子，不要老是觉得说，哎呀，他必须要符合哪个标准，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是没有问题的，那他才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真实看出他的人格、他的潜能、他的性向，那我觉得那个会是比较重要。然后呢，你能够鼓励他能够不断的表达自己，不断有能够做的活动，他能够去启动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或他的决定。那这样的话，当他一直都在自己做决定，自己能够行动的话，能够表达自己的话，那他才有可能真正能成熟吧。有很多现代人呢，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哦，保护孩子保护得非常非常周到，对不对？所以常常会出现宅男或宅女。那宅男宅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父母保护得太好啊。你要做任何事情，妈妈说不是这样，我帮你做，爸爸说来这样才对。那全部都给你做就好了啊！那以后任何事情他也不敢决定，他不敢去外面去尝试，他没有勇气去试他的才能，他怕犯错。可是事实上常常我们是在错误当中 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到。
嗯，
但是小错从不断的错误当中呢，我们找到一个成功的方法嘛。
嗯，
我们能够真正找到能够把事情做得好的一种方式。
嗯，很有意思。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